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中所启示的重要的神学真理。上次我们说到，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是路德记一个重要的主题。关于活出一个恩慈生活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主题我们可以从路德记每一章的内容来归纳出一些重要的原则，因为这卷书以路德这个主要的人物，同时也借着路德所影响的人，他们做出的行动，我们可以来探讨活出一个恩慈生活真正的意义到底是如何。所以今天我们是要从路德记每一章的内容来归纳出一些重要的原则。首先我们从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向我们启示了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要求一个人超越自我的界限，也就是说必须超越只是以自我为中心，或者说一切关于自我的一切的事。第一章怎么样给我们显明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要求一个人超越自我的界限呢？首先我们就来看厄尔巴和路德这两个角色。厄尔巴和路德的生活一向就是恩慈的生活。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呢？为什么厄尔巴和路德的生活一向就是恩慈的生活呢？首先我们从第八节拿俄米所说的话，拿俄米祈求耶和华，愿耶和华以恩慈待你们，像你们以恩慈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所以从路德这个祷告，我们看见他提到厄尔巴和路德曾经向他们已死的丈夫显出婚姻中的爱与忠贞。拿俄米说向你们以恩慈待已死的人，所以这就说明了厄尔巴跟路德在他们的丈夫活着的时候，他们向他们的丈夫显出婚姻中的爱和忠贞，向他们的丈夫活出这一种的恩慈。然后我们看当他们的丈夫死了之后，他们也向拿俄米显出了爱与忠贞。因为第一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拿俄米他就与他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也就是归回伯利恒。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拿俄米和他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然后拿俄米在路上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他母亲的家去吧，愿耶和华以恩慈待你们，像你们以恩慈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 他们在他们的丈夫死了以后，也向拿俄米显出了爱与忠贞。他们自愿留在拿俄米身边，甚至选择离开自己的国家，伴随拿俄米回伯利恒去，来照顾拿俄米。所以当拿俄米听见耶和华赐粮食给他的百姓，拿俄米就起身，他要回犹大地去，而他的两个儿妇就跟他一起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这里我们就看到，当拿俄米因为神赐粮食给他们，给他的百姓，他决定要回伯利恒去，厄尔巴和路德就自愿留在拿俄米身边，来照顾拿俄米。所以他们就选择离开自己的国家，伴随拿俄米一起回伯利恒去。他们这样的行动反映出不寻常的自我牺牲，他们为拿俄米甘愿忍受他们自己寡居的生活，没有儿女，并且连根拔起的到异国去，成为在伯利恒寄居的外族人，而在犹大地外族人通常是被藐视的，尤其他们是摩押人。在申命记23章，摩西的律法特别强调，摩押人跟亚门人即使到了第十代也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众。所以当厄尔巴和路德他们在拿俄米决定要回伯利恒去的时候，他们选择离开自己的国家，伴随拿俄米一起回伯利恒来照顾拿俄米，他们就向拿俄米也显出了爱和忠贞，而他们这样的行动反映出不寻常的自我牺牲。因为当他们伴随拿俄米回伯利恒，他们乃是甘愿忍受他们自己寡居的生活，没有儿女的寡居的生活，甚至他们连根拔起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到犹大地，这是一个外国的地方，在伯利恒他们成为寄居的外族人，往往是被藐视的。这是我们看见厄尔巴和路德不但曾经向他们已死的丈夫显出婚姻中的爱和忠贞，当他们的丈夫死后，他们也向拿俄米显出了爱和忠贞，就伴随拿俄米一起回伯利恒。当他们在路上，拿俄米吩咐他们个人回他母亲的家去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要与拿俄米一起回伯利恒。也就是在路上，拿俄米吩咐他们回娘家，个人回到他母亲的家去，因为这样他们有可能可以找到一个丈夫，能够再一次享受婚姻的欢乐。但是他们坚持要和拿俄米一起回伯利恒去，他们定义要把他们的将来当作牺牲的献祭， 放在服侍拿厄米的祭坛上。借着跟随拿厄米回伯利恒，他们完全抛弃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本土、他们所拜的神以及再婚的希望，所以他们坚持，即使拿厄米吩咐他们个人回自己母亲的家去，他们还是坚持要跟拿厄米一起回去。换句话说，他们把他们的将来当作牺牲的献祭，放在服侍拿厄米的祭坛上。他们抛弃他们的家庭、朋友、本土、所拜的神和再婚的希望，他们把这一切都当作牺牲的献祭，放在服侍拿厄米的祭坛上，跟拿厄米一起回伯利恒来照顾拿厄米。我们从厄尔巴跟路德他们决定，而且是定义与拿厄米一起回伯利恒的这样的行动，我们看见他们做出这个行动是不加思索的，自愿与拿厄米一起回去，不需要做任何的考虑。这是好像就是他们很本能的，他们就愿意跟拿厄米一起回去，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恩慈的生活，他们一向就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从他们丈夫还在世的时候，他们向丈夫显出婚姻中的爱和忠贞，即使当他们丈夫死了，他们也向拿厄米显出爱和忠贞。他们所活出的生活就是恩慈的生活，他们所做的，他们不加思索的自愿跟拿厄米一起回去，乃是活出恩慈的生活自然会做的事，因为他们是活在恩慈的生活里面，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自愿的跟拿厄米一起回伯利恒，为了要照顾拿厄米。他们这样的恩慈的行动是完全无我、完全无私的，是完全不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完全的舍弃自我，是完全无私的。这是我们看到厄尔巴跟路德他们超越自我的界限，但他们的生活是一直就活在恩慈的生活中，一直就一向就是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很自然的不加思考的，他们就愿意跟拿厄米一起回伯利恒。但是第二，路德的恩慈使得他坚定不移的委身于拿厄米。在第一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这里我们看到拿厄米他以逻辑和实用的智慧做出无懈可击的忠告，他向他两个儿妇做出忠告。拿厄米的忠告是按着逻辑和实用的智慧提出的一个忠告，并且是无懈可击的，所以厄尔巴他就听从了他婆婆的话，改变了主意回摩押地去。但是路德 他却选择了依附拿尔米，也就是说路德却绝不轻易改变他对拿尔米的忠诚。厄尔巴和路德在拿尔米决定要回伯利恒的时候，他们都向拿尔米显出了爱和忠诚。但是当拿尔米给予他们非常有说服力的忠告之后，厄尔巴他就听从了拿尔米的话，起身回摩押地去。可是路德他绝不轻易改变他对拿尔米的忠诚，他定义未生于拿尔米。所以接下来在15节到18节，路德向拿尔米肯定他对拿尔米的委身。首先路德表明他不仅将伴随拿尔米回去，他也要永久的住下来，永久的跟拿尔米住在伯利恒。他将与他自己的摩押国断绝一切的关系，并且拿尔米的神将成为他的神。他抛弃了他的种族与宗教的根，而归入拿尔米的同胞与宗教。路德这样的抉择是包含了极大的痛苦与牺牲。他坚定的委身，不改变他对拿尔米的忠诚。所以他很清楚的向拿尔米表明他的委身是如何。他不仅伴随拿尔米回伯利恒，而且他要在那里永久的住下来。他抛弃他自己的种族和宗教的根，他和摩押国断绝一切的关系，他归入拿尔米的同胞和拿尔米的宗教，拿尔米的同胞将成为他的同胞，拿尔米的神将成为他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路德这样的抉择完全抛弃自己的宗教和种族的根，这是包含了极大的痛苦与牺牲。然后路德进一步表明他对拿尔米的委身不仅是在拿尔米活着的时候，当拿尔米死了之后，他也将仍然继续住在犹大地，并且死在那里。他强调他将要一生之久，直到永远的委身跟随拿尔米，分享拿尔米的一切。所以他对拿尔米的委身不是只是当拿尔米活着的时候，当拿尔米死了之后，路德大可以从伯利恒回到摩押地继续他原有的种族和宗教。但是路德说即使当拿尔米死了以后，他还是会继续住在犹大地，并且死在那里，葬在那里。他强调他对拿尔米的委身是不但是在拿尔米活着的时候，在拿尔米死了之后还是继续，所以他将一生之久直到永远的 委身跟随拿俄米，分享拿俄米的一切。因此路德的委身是完全和永久的委身。最后路德以一个启示来保证，除非死才能够使他与拿俄米分离，这个启示的保证就封住了所有的出路。路德以一个启示的保证来封住所有的出路，封住了所有的出路，也就是说他如果没有照他所做的去做，那么就愿耶和华，他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就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他，就用这样的一个起誓的保证，他就封住了所有的出路，他就是一生之久，而且直到永远的委身于拿俄米。路德的恩慈成为完全的舍己与牺牲奉献，完全和永久的忠诚与委身的典范。路德他向拿俄米显出的恩慈，他对拿俄米这种坚定不移的一生之久直到永远的委身，乃是一种舍己的牺牲奉献，而且他向拿俄米显出的忠诚和委身是完全和永久的忠诚和委身。所以路德他这样的一个恩慈就成为一个典范，成为完全舍己和牺牲奉献，完全和永久的忠诚与委身的一个典范。这是我们看见从第一章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要求一个人超越自我的界限。接下来我们就看从第二章到第三章的第五节，我们可以归纳出另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乃是主动的去造成改变。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乃是主动的去造成改变。首先，第一，我们看到路德的恩慈，使他主动的去做出行动，供应他婆婆的需要。路德他定义向他的婆婆献出忠诚和委身，但是一个人有意愿和做出行动是不一样的。有意愿是好的，然而除非做出行动，否则毫无用处，不能只是有意愿，必须也要做出行动。路德已经委身于他婆婆，他与他婆婆一起回到伯利恒，他要供应他婆婆的需要。虽然路德在伯利恒是一个外邦人，又是一个摩押女子，也没有人认识他，但这些都不能拦阻他不去供应拿俄米的需要。他们回到伯利恒，路德不浪费任何时间，主动的向拿俄米提出请求， 容许他到田里去拾麦穗，来供应拿俄米的需要。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很愿意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可是却没有任何的行动。路德他所活出的恩慈的生活，乃是表现在他主动的做出行动，去供应拿俄米的需要。尽管路德他在伯利恒是一个外邦人，又是一个摩押女子，没有人认识他，但是这些都不能够拦阻路德不做出行动，不去供应拿俄米的需要。他毫不迟疑，主动地向拿俄米提出请求，容许他到田里去拾麦穗。其次，我们看见在第二章的第三节到十七节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恩慈的生活是无私的，为了别人的需要而委身去达成果效的生活。恩慈的生活是无私的，为了别人的需要而委身去达成果效的生活。路德征得他婆婆的同意，允许他到田里去拾取麦穗，他就来到以利米勒宗族的一大块田地中，属于波阿斯的田地。他向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提出两个请求，第一个，允许他现在就去田里拾取麦穗，不是等到收割完成，而是现在正在收割的时候就允许他去田里拾取麦穗。第二个请求，还请求这个监管收割工人的仆人允许他跟在收割工人的身后，在已经收割的麦穗禾捆中拾取麦穗。这个是超乎律法的规定，律法的规定是在收割完毕之后允许寄居的人孤儿寡妇可以到田里去拾取麦穗，但是路德要求不要等到收割完毕，现在就允许他去拾麦穗，而且他还要求允许他跟在收割工人的身后，在他们已经收割的麦穗禾捆中可以去拾取麦穗。当然我们看见波阿斯就给予路德超乎常规的对待，是答应了，允许了路德这两个请求，同时还非常慷慨的来对待路德，允许路德喝仆人从井里打出来的水。然而路德虽然从波阿斯得到一些进展，一些特权，但是这些并不是路德所要的，这些仍不足以帮助他婆婆，所以路德不断的催迫推进， 他不罢休的要促使波阿斯再进一步做一点什么，直到他得着他为拿俄米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就看到路德他活出的恩慈生活是无私的，为了拿俄米的需要而委身去达成果效。他来到以利米勒宗族这一块，这一大块田地中属于波阿斯的田地，他提出两个要求，要求现在不要等到收割完毕就允许他到田里去拾麦穗，还要求允许他跟在收割工人的身后，从已经收割的禾捆中去拾取麦穗。他的要求波阿斯都准许了，还给他一些特权，允许他喝仆人打从井里打上来的水。路德虽然从波阿斯得到这一些进展和特权，但是这一些并不是路德所要的，这一些仍不足以帮助他的婆婆。所以路德他就不断的催迫推进，不罢休的要促使波阿斯再进一步做一些什么，直到他得着他为拿俄米所要的东西。他是无私的，为了拿米的需要他委身要去达成这个果效，也就是说一直到他能够得着他为拿俄米所要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从第二章第三节到十七节看见恩慈的生活是无私的，为了别人的需要而委身去达成果效的一种生活。第三，我们从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我们可以归纳出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恩慈的生活是神造成改变最有力的器皿之一。恩慈的生活是神造成改变最有力的器皿之一。首先我们看在第二章的八到十六节，显明路德向他婆婆所行的恩慈使波阿斯发生了改变，波阿斯也开始向路德施恩慈。波阿斯超过常规而且极其慷慨的对待路德，他不但允许路德不必等到收割完毕，现在就可以去他的田里拾取麦穗，并且他还允许路德跟在收割工人的身后拾取麦穗。他又允许路德喝仆人打来的水，甚至在吃饭的时候他邀请路德与他和收割的工人一起吃午餐，还亲自服侍路德，给予路德分量非常丰富的烘好的穗子。路德不但吃饱了还有剩余的。当路德起来开始去拾取麦穗的时候，他直接向收割的工人重复他的命令，要允许路德在打捆的麦穗中拾麦穗， 不可以责备他。犹有甚者，波斯竟然吩咐收割的工人要为路德从已经捆扎的麦穗中抽出一些来留在地上，让路德去拾取。波斯他为什么如此向路德施恩慈？在第二章十一节十二节，波阿斯很清楚的表明，由于路德向他婆婆所施的恩慈，使得波阿斯也发生一个改变，他就开始向路德施恩慈，他答应了路德的两个请求，他是超过常规的，允许路德不必等到收割完毕就可以到他田里拾麦穗，还允许路德跟在收割工人的身后来拾取麦穗，同时他极其慷慨地对待路德，他允许路德喝仆人打来的水，吃中饭的时候他甚至邀请路德跟他以及收割的工人一起来吃午餐，他还亲自服侍路德，他给路德分量非常丰富的烘好的穗子。路德不但吃饱了，还有剩余的。当路德吃饱，他要开始去拾麦穗，波阿斯再一次对他收割的工人们重申他的命令，要允许路德在打捆的麦穗中拾麦穗，甚至波阿斯还吩咐这些工人要为路德从已经捆扎的麦穗中抽一些出来留在地上，让路德去拾取。我们就看到是因为路德向他婆婆所行的恩慈，以致使得波阿斯发生了改变，他也开始向路德施恩慈。接下来第二章十七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我们看见波阿斯向路德所行的恩慈进一步使拿厄米也发生了改变，他也向路德施恩慈。路德向拿厄米所行的恩慈使波阿斯发生改变，而向路德施恩慈，而波阿斯向路德所施的恩慈进一步带出拿厄米的改变，拿厄米也向路德施恩慈。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拿厄米是专注于自己，充满了苦毒，虽然路德站在他身边，他甚至不注意到路德与他在一起，他是非常专注于他自己。但是现在拿厄米不再是首先而且单单的想到他自己，现在拿厄米是如此专注于原先他对他儿父的期望。在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他祈求耶和华以恩慈对待他的儿父，正如他的儿父以恩慈对待已死的人和拿厄米。然后拿厄米进一步说明他期望神怎么样以恩慈来对待他的两个儿父呢？就是使他的两个儿父能够找到新的丈夫，能够得到安息和保障。拿厄米本来是专注于自己，充满了苦毒，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拿阿米他也发生了改变，他不再是单单想到他自己。现在拿阿米非常专注于原先他对他儿父的期望，现在拿阿米最关注的是他的儿父的幸福与益处，以至于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需要的供应。现在对拿阿米而言，最重要的是他要路德获得安息、稳定和保障，所以他为路德做了一个计划，要路德在夜间下到打麦场去。他吩咐路德要如何行，他期待路德能够有一个丈夫。所以我们从二章八节到三章五节看见，当路德无私的为拿阿米的需要主动做出行动，并且委身去达成果效的时候，就被神所使用，带来连锁反应的改变。路德他无私的为拿阿米的需要，他主动的做出行动，去到波阿斯的田里，请求允许他去田里拾麦穗。当他得到一些特许以及一些特权，他仍然不罢休的要促使波阿斯再进一步做什么，直到他得到他为拿阿米所要的东西。所以他不但主动做出行动，而且委身要去达成果效，这就被神所使用，带来连锁反应的改变。不但波阿斯发生了改变，向路德施恩慈，进一步连拿阿米也发生了改变，向路德施恩慈。所以我们应当效法路德，无私的为别人的益处主动的去做出实际的行动，不问别人是否来关心我，而是忘我的去关心别人，去向别人行恩慈，主动的做出行动，并且委身去达成果效，这样就会被神所使用，而影响一切的事和所有的人。正如拿阿米他如此行，就被神使用，带来连锁反应的改变。不但波阿斯被改变，连拿阿米也被改变。这是我们从二章第一节到三章五节我们所看见的重要的一个原则。接下来我们从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可以归纳出第三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乃是锲而不舍的去达成为别人的需要最佳的用意。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乃是锲而不舍的去达成为别人的需要最佳的用意。刚才我们已经说到，拿阿米为路德的幸福和益处 吩咐路德下到打麦场去，并且指示路德当如何行，为要使路德能够在享受婚姻的欢乐。而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看见路德顺服他的婆婆，照拿阿米所说的一切话去做，完全做到一切的细节。拿阿米吩咐他的一切的细节，路德都完全没有任何遗漏的做到，完全照着拿阿米的吩咐。然而在路德的生命中，有一件比他的婚姻，比他是否将再有一个丈夫更重要的事，那就是照顾他的婆婆。在路德的生命中只有一个动机，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照顾她的婆婆。而数天之前，几天之前，路德曾经听见她婆婆论到波阿斯是有买赎权的近亲之一。现在路德看见机会送上门来了，他就赶紧办事。他在达麦场上向波阿斯提出两个请求，一方面他执行了他婆婆的期望，他请求波阿斯使他加入波阿斯的家庭，然后路德就立刻换挡，提出关于近亲赎回者的这个议题。这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一个所关心的事，所看为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照顾她的婆婆。路德仍然是像几天以前在波阿斯的田地中那样的专注、刻意而且积极，他锲而不舍的去达成他为拿厄米的需要最佳的用意。不仅是在田里拾麦穗，当他在几天以前听见拿厄米论到波阿斯是有买赎权的近亲之一，而拿厄米又为路德做了一个计划，吩咐路德去打麦场上向波阿斯提出一个请求，请求波阿斯使路德加入波阿斯的家庭。但是这正是拿阿米为路德等于说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得路德可以进一步的为拿厄米的需要来向波阿斯提出关于近亲赎回者的议题。路德他生命中只有一个目标，一个动机，那就是照顾她的婆婆，所以她不改变的、专注的、积极的、锲而不舍的去达成她为拿厄米的需要最佳的用意。这是我们从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 所归纳出的第三个重要的原则，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乃是锲而不舍的去达成为别人的需要最佳的用意。接下来从三章的第十节到第四章的十二节，我们可以归纳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乃是超越了任何的保证，而尽一切的努力，以满足别人的需要。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乃是超越了任何的保证，而尽一切的努力，以满足别人的需要。当路德向波阿斯提出这两个请求，所以接下来第三章十到十八节，波阿斯他应许路德，他将为路德去做路德向他提出的两个请求。关于路德请求波阿斯使路德加入波阿斯的家庭这个请求，波阿斯清楚地指出他必能够不受拦阻地完成，因为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这是伯利恒城的人都知道的。所以波阿斯很清楚地表明他可以不受拦阻的来为路德完成这个第一个请求，使路德加入波阿斯的家族家庭。然而他不能保证为拿俄米赎地的计划一定能够成功，因为还有一个比波阿斯更近的近亲的赎回者。波阿斯知道要完成路德的两个请求都有极大的冒险，但是这些并没有拦阻波阿斯尽一切的努力去完成供应拿俄米和路德的计划。尽管要完成路德的两个请求都要冒很大的危险，是极大的一个冒险，可是这并没有拦阻波阿斯他尽一切的努力去完成供应拿俄米和路德的计划。所以波阿斯告诉路德说，他明天清早，他说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也就是说明天一早，波阿斯就会去办这件事情。同时路德回家以后，拿俄米也对路德说，他说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所以波阿斯即使要完成路德的两个请求是有极大的冒险，可是一点也没有拦阻他尽一切的努力，没有拦阻波阿斯尽一切的努力去完成供应拿俄米和路德的计划。第二，在第四章的一到十二节，我们看到波阿斯呼召那位更近的近亲赎回者，并且召集市会议，也就是伯利恒城这个乡镇的市议会。刚刚我说市会议其实是市议会，召集，因为他召集了十位长老来坐在城门口，所以波阿斯 呼召那位更近的近亲赎回者，而且召集了市议会。我们看到这整个法庭，市议会的法庭，是波阿斯企图说话和做什么来供应拿俄米与路德的特殊需要。整个法庭，整个在城门口的这个市议会，整个法庭乃是波阿斯企图说话和做什么来供应拿俄米和路德的特殊需要。并且当那位更近的近亲赎回者放弃他的优先权，把赎回的权利让给波阿斯，波阿斯就宣告他不但买以利米勒家庭全部的产业，并且他也将娶路德为妻，使死人的名字留在他的产业上。我们看见他召集波阿斯在城门口召集这个市议会，他呼召那位更近的近亲赎回者，而且他召唤了十位长老，在城门口有一个市议会。而这整个法庭，波阿斯他说话，或者说他企图要做什么，是为了供应拿俄米和路德的特殊需要。当那位更近的近亲赎回者放弃他的优先权，把赎回的权利让给波阿斯，波阿斯就向在城门口的民众还有长老们宣告，他不但买下以利米勒家庭的全部产业，他也将要娶路德为妻，让死人的名字可以留在他的产业上。那我们已经说了，这是表示波阿斯和路德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乃是归在马伦的名下，路德的原前，路德的前夫马伦的名下，所以就有这个后嗣可以来继承以利米勒家庭的产业。波阿斯所做的乃是冒极大的危险，超越了任何的保证，他尽一切的努力来满足拿俄米与路德的需要，他付出了他所有的一切，做出最无私的一个行动。因为他不但以昂贵的价，也就是说去买赎以利米勒家庭全部的产业是很昂贵的，他不但付出了这金钱上做了很大的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且他宣告他要娶路德为妻，目的是要让死人的名字可以留在他的产业上。当他和路德生的第一个儿子要归在马伦的名下，这个孩子将来长大可以再一次要求波阿斯再一次来赎地，使得产业可以归在再回到以利米勒的家庭，归 归回以利米勒的家庭，波阿斯要再一次付出昂贵的代价，所以他真的就是付出一切所有的，我们可以说几乎等于是倾家荡产。他做出这个宣告，不但要买以利米勒家庭全部的产业，还要娶路德为妻，使得死人的名字可以留在他的产业上。这个宣告，这个行动，可以说波阿斯他付出了他所有的一切，他所做的尽一切的努力，超越任何的保证，是为要满足拿阿米和路德的需要，这是所做的一个最无私的一个行动。这是我们从路德记每一章的内容，我们所归纳的一些重要的原则，我们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首先，我们看见，当恩慈开始成为日常生活的经验，那么活出恩慈就是自然的表现，是不需要加以思索做出的行动，并且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厄尔巴和路德，从他们还在摩押地，他们的丈夫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就向他们的丈夫献出了爱和忠贞。恩慈是在他们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普通生活的经验。当他们丈夫死了之后，他们也照样向拿俄米显出了爱和忠贞。他们能够不加思考的自愿的跟随拿俄米回伯利恒，甚至拿俄米吩咐他们各回自己母亲的家，他们仍然坚持，要跟拿俄米一起回伯利恒。后来拿俄米给予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忠告，厄尔巴就听从了拿俄米，可是路德他绝不轻易改变他对拿俄米的忠贞，他坚定的委身于拿俄米，而且是一个一生之久，永远直到永远对拿俄米的委身和分享拿俄米的一切。他们特别是厄尔巴和路德，特别是路德，为什么能够这样向拿俄米显出一个恩慈，一个忠诚，一个忠贞，一个完全的委身？主要就是因为恩慈的生活就是他们日常的生活，所以他们活出恩慈，做出恩慈，是一个自然的表现，是完全不需要去做进一步的考虑，就是不加思索的，他们就做出恩慈的行动。这是我们看见，我们如果真的能够使得恩慈的生活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那么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就不断的向别人显出恩慈，这是一个不需要加以思考，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表现，因为 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一个恩赐的生活。第二，恩慈的生活是完全无我，完全无私的，是完全的舍己和牺牲奉献，并且是完全和永久的忠诚与委身。这个我们可以从厄尔巴和路德，还有波阿斯，还有拿尔米和波阿斯身上可以看见。路德和厄尔巴，特别是路德，显出的是完全无我和完全无私的一种生活的表现，而路德更是完全的舍己和牺牲奉献，完全和永久的忠诚与委身的典范。他向拿阿米活出的忠诚和委身，他所做的舍己和牺牲的奉献，是恩慈生活的表现的一个典范。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当拿阿米他向路德显出恩慈的时候，事实上拿阿米他只关注于路德的幸福和益处，以至于拿阿米也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需要的供应，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路德在供应拿阿米。但是如果路德找到一个丈夫，那么拿阿米的需要将由谁来供应呢？然而拿阿米当他非常专注的关注于，或者说非常专注的要路德能够获得安息、稳定和保障，他就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需要，完全的无我跟无私，也是完全的舍己和牺牲奉献。他期待路德能够有一个丈夫。波阿斯也是如此。波阿斯因为路德所行的恩慈，他超过常规，而且极其慷慨的对待路德。但是我们看见，当路德向波阿斯提出两个请求，波阿斯应许路德，他将去做路德向他提出的两个请求，而这两个请求都有极大的冒险。可是波阿斯他没有因此就不去完成供应拿阿米和路德的计划，他尽一切的努力，他是超越了任何的保证，尽一切的努力他去完成供应拿阿米和路德的计划，甚至当更近的近亲赎回者放弃他的优先权，把赎回的权利让给波阿斯，波阿斯更是倾家荡产，他付出他所有的一切来完成供应拿阿米和路德的计划。他做出最无私的一个行动，他真的是把所有他一切所有的都摆上，真正是完全的舍己和牺牲奉献来完成供应拿阿米和路德的计划，也是去忠诚的 和委身于他对路德的应许，他将去将为路德去做成路德的两个请求。这样的恩慈是反映了神的品格，特别是我们可以从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所说的，看见他们这种完全无我、完全无私、完全的舍己和牺牲奉献、完全和永久的忠诚与委身，真是反映神的品格。因为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描述基督，他耶稣基督他所向我们显出的恩慈，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是神，但是他没有把他与神同等看为是必须抓住不放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会失去他是神，乃是他不仅仅抓住他是神的荣耀，相反的他倒空他自己，那就是一个舍己。他倒空他自己，尊贵的神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并且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来不是来接受人的服侍，相反的他来是服侍人，有了成为人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他的父，而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完全无私，完全无我，完全的舍己和牺牲奉献，完全向他的父忠诚，而委身于父所差他来的使命。所以神的品格之一就是恩慈，而恩慈的生活完全无我、完全无私、完全舍己和牺牲奉献、完全和永久的忠诚与委身，这样的恩慈生活就反映了神的品格。第三，恩慈的生活是主动做出行动去供应别人的需要，不但主动做出行动，而且是无私的为别人的需要而委身去达成果效。不但主动做出行动，而且是委身去达成果效，是无私的为了别人的需要，不但做出行动，而且委身去达成果效，同时更是锲而不舍的去达成为别人的需要最佳的用意。我们从路德身上很清楚看见，他主动做出行动去供应拿俄米的需要，而且他无私的为了拿俄米的需要委身要去达成果效，更是锲而不舍的去达成为拿俄米的需要最佳的用意。这是我们从路德身上我们看见恩慈的生活是如何在生活中来表现，不是只是一个意愿，乃是主动的做出行动去供应别人的需要， 不但做出行动去供应别人需要，而且还委身去达成果效，同时更是锲而不舍的去达成为别人的需要最佳的用意。第四，我们看到恩慈的生活是超越了任何的保证，而尽一切的努力以满足别人的需要。我们看见波阿斯，他应许路德，他将去做路德所提出的两个要求，但是要完成这两个要求都是极大的冒险，而且要在金钱上和个人上都付出很大的代价。波阿斯他也不保证没有任何的保证他能够完成他要供应拿尔米和路德的计划，但是他尽一切的努力，最后他付出了他所有的一切，完全无私的来做出供应拿尔米和做出行动来供应拿尔米和路德的需要。最后第五，恩慈的生活是神造成改变最有力的器皿之一。正如路德，我们看到当我们无私的为别人的益处主动的去做出实际的行动，并且委身去达成果效，这个恩慈的行动就将被神所使用，而影响一切的事情和所有的人。路德他对拿尔米所施的恩慈影响了波阿斯，波阿斯也开始向路德施恩慈，而波阿斯向路德所施的恩慈又使得拿尔米也发生了改变，也受到影响，也发生了改变，他也开始向路德施恩慈。神使用路德所行的恩慈带来一个连锁的改变，改变了波阿斯，也改变了拿尔米。所以恩慈的生活是神造成改变最有力的器皿之一。我想我们重重复复从路德记，从各样的不同的方式，我们来探讨这个恩慈的生活真正的意义是如何。今天我们是从每一章的内容归纳出一些重要的原则。我们上一次就请大家省察自己有没有活出恩慈的生活，这一次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也可以说是更具体的用我们所归纳出来的这些重要的原则，特别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五点，以这五方面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是不是活出恩慈的生活。如果我们也像路德一样活出恩慈的生活，我们就能够被神所使用带来改变。我不知道大家经过这么长时间我们来研读路德记，到底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生命的影响。 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开始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在家庭中，在朋友之间，在我们所有的合约，但是更重要，也是在神百姓的团体中，我们有没有活出向彼此显出恩慈，向彼此显出忠诚和委身？我们有没有是一种无私的，完全无我，完全无私的，并且是完全的舍己和牺牲奉献，来向彼此显出这个恩慈，向彼此显出忠诚和委身？我们若是活出恩慈的生活，不能只是一个有这个意愿却没有行动。我们已经说了，恩慈本身主要是关于做出行动，而真正恩慈的生活是主动的去为别人的需要而做出行动，同时委身去达成果效，更是锲而不舍的去达成为别人的需要最佳的用意。这是一个真的就是不但是牺牲舍己，而且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专注的，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甚至是付上昂贵的代价所做出的一个行动。我们活出恩慈的生活是超越任何的保证，而尽一切的努力来满足别人的需要。我想这样的恩慈，既然乃是反映神自己的品格，那么就是最有力的来为神做见证，也是神能够使用最有力的一个器皿，来带来使其他的人也能够被改变。盼望我们学完路德记，我们开始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我们不要只是用口说说听听，只是用口说说听听，但是我们没有实际的行动，没有实际的生活表现。耶稣说，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而且耶稣也说，给谁多就向谁多要。我们知道了却不去行，将来我们是没有办法在神的审判台前向神交账。但是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学习了这些真理，首先我们自己就要在神面前以祷告向神做出回应。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这个渴慕？我们渴慕要遵行神的话，渴慕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来反映神的品格，不但是为神做见证，并且可以成为神手中一个有力的器皿，带来改变。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没有可能靠自己活出这种的生命， 这是只有依靠神的恩典和能力，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样的舍己牺牲奉献，那样的完全的无我，那样的完全的无私，那样的向神忠诚，并且向神委身，也向我们有立约关系的夫妻的关系、朋友的关系或信徒团体的关系，向彼此来显出这个忠诚和委身。求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知识，但是要遵行神的话，所需要的智慧和能力是从神来的。圣灵很信实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向神祷告，圣灵会很信实的来成就。我们真是可以活出神所期待我们活出的这一种向神品格的恩赐生活。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给我们机会反反复复从不同的方面我们来思想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怎么样来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主啊，我们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明白了你的心意，我们也知道这是你期待每一个属你的百姓所活出的一种恩慈的生活。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从心里面向你发出我们的祷告，表达我们的心志，并且向你支取从你来的恩典和能力还有智慧，帮助我们真正能够活出一个就是恩慈日常生活，就是一种恩慈的生活。所以我们就是自然的流露，我们生活就是一个恩慈的生活。主啊，这真的就是我们深切渴慕活出的一种生活，来为你做见证，使你的名可以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